我们先用国语读29到34节，然后请大家用粤语读55到58节。
我们先用国语念29到34节。国语，请。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样呢？若死人总不复活，因何为他们受洗呢？我们又因何时刻冒险呢？弟兄们，我在我主基督耶稣里指着你们所夸的口极力地说，我是天天冒死。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你们要醒悟为善，不要犯罪，因为有人不认识神。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
我们将要用粤语读55到58节，请。死呀，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呀，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将时间交给牧师。
时间交给牧师。
初期教会的信徒一见面在主复活节主日，他们会说一句话。
初期主的信徒他们在主日的见面会讲一句话。
主复活了。
主复活了。
好不好我们今天一起说一次。
我们今天一起说一。
凭信心的宣告。
凭信心的宣告。
一二三。主复活了。再来一次，预备。主复活了。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这个是一个荣耀的宣告。
这是一个荣耀的宣告，
是一个得胜的盼望，
是一个得胜的盼望。
所有宗教的教主都死了，
所有宗教的教主都死了，
仍然埋葬在坟墓里面，
仍然埋葬在坟墓里头。
只有主耶稣基督死了又复活，
只有主耶稣基督死了又复活。
空的坟墓证明耶稣复活，
空的坟墓证明耶稣的复活。
门徒生命的改变证明耶稣复活，
门徒生命的改变证明耶稣的复活。
今天早上六位弟兄姊妹接受洗礼，
今天早上六位弟兄姐妹接受洗礼，
也表明他们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
也表明他们相信主耶稣从死里复活。
他们进入水里面，
他们进入水里面，
象征与主同死同埋葬，
象征与主同死同埋葬。
应该全个头前的身体都浸在水底下的，
应该是全个头和身体都浸在水底下，
再从水里面出来，
再从水底下出来，
就象征与主同复活，
就象征与主同复活，
亦都与主一起跑出空的坟墓，
也就是说与主一同跑出空的坟墓。
因此洗礼是极有意义的圣礼，
因此洗礼是极有意义的圣礼。
今天我们信息的重点不再是证明耶稣复活，
今天信息的重点不是证明耶稣的复活，
圣经很清楚的宣告耶稣复活，
耶稣很清楚的宣告主耶稣的复活。
今天我们着重怎样应用这个真理，
今天我们着重怎么应用这个真理。
究竟基督的复活和你我有什么关系呢？
究竟耶稣的复活跟你我有什么关系呢？
耶稣复活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
耶稣的复活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
在很遥远的地方，
是在很遥远的地方。
今天我们居住在美国，
今天我们居住在美国
两千多年后了。究竟耶稣复活和你我有什么关系呢？
究竟耶稣的复活跟你我有什么关系呢？
从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我们看见，
从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我们看到，
首先基督的复活使我们能够胜过死亡，
首先基督的复活使我们能够胜过死亡。
五十五节到五十七节。
五十五节到五十七节。
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
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
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
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
死的毒钩就是罪。
死的毒钩就是罪。
罪的权势就是律法。
罪的权势就是律法。
感谢神。
感谢神。
使我们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
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
基督的复活使你我得胜罪与死亡，
基督复活使你我能够得胜罪和死亡。
人为什么会死呢？
人为什么会死呢？
起初上帝创造亚当夏娃是不会死亡的，
起初上帝创造亚当夏娃是不会死亡的，
但因为始祖犯罪，
但因为始祖犯罪，
罪进入人类当中，
罪进入了人类当中，
所以人类要死亡了，
所以人类就会死亡。
世人都犯了罪，
世人都犯了罪，
罪的工价乃是死，
罪的工价就是死。
但耶稣在十字架上胜过了死亡，
但耶稣在十字架上胜过了死亡，
是代替你和我受死，
是代替了你和我来受死，
使你我的罪得赦免，
使你我的罪得到赦免。
耶稣又从死里面复活，
耶稣又从死里面复活，
证明他胜过了罪恶，
证明他胜过了罪恶，
胜过了死亡，
胜过了死亡。
十字架和空坟墓，
十字架和空坟墓
都是耶稣基督得胜和荣耀的记号，
都是耶稣基督得胜和荣耀的记号。
单单十字架不足够，
单单十字架不足够，
救恩还没完成，
救恩还没有完成，
我们需要十字架与空坟墓，
我们需要十字架和空坟墓。
如果星期五晚你们大家能够来到参加受难节崇拜，
如果星期五晚上你们能够来到这里参加受难节的崇拜，
你会记得十字架上是一块黑的布，
你会记得十字架上是一块黑色的布。
今天复活节，
今天是复活节，
我们看到是白色的布，
我们看到是白色的布，
这个都是实物教材，
这都是实物的教材，
让我们纪念耶稣在受难节为我们受死，
让我们纪念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
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时候，
当耶稣在十字架的时候，
遍地都黑暗了，
遍地都黑暗了，
因为圣洁上帝要刑罚他自己的爱子耶稣，
因为圣洁上帝要惩罚他自己的爱子耶稣。
耶稣担当你和我的罪，
耶稣担当了你和我的罪。
耶稣不单止背负了这一代垃圾，
耶稣不单只是背负了这一代的垃圾，
耶稣在十字架上成为垃圾、
耶稣在十字架上成为了垃圾，
成为罪、
成为了罪。
所以我们用黑色的布，
所以我们用黑色的布，
今天用白色的布，
今天是用白色的布，
因为胜过了死亡了，
因为胜过了死亡，
坟墓已经空了，
坟墓已经空了。
1997年的一月份，
1997年的一月份，
我经历过第一次家庭当中亲人的死亡，
我经历了亲人当中第一次亲人的死亡。
我大哥打电话给我，
我的大哥打电话给我，
因为爸爸在家里面呼吸困难，
因为爸爸在家里面呼吸困难，
去到医院的时候心脏已经停止，
去到医院的时候心脏已经停止，
医生在急症室里面去抢救，
医生在急症室里面去抢救，
可以使到他心脏重新跳动，
可以使他的心脏可以重新跳动。
我们有一线希望，
我们有一线的希望，
但医生说因为心脏停了几分钟了，
但医生说因为心脏停止跳动几分钟，
身体已经特别是脑部已经损坏很厉害，
身体特别是脑部已经损坏很厉害，
就算再醒回，
就算他再醒来，
会失去身体很多的功能，
会失去身体的很多功能，
很可能手脚不能够再动动，
很可能手脚不能再动，
就要以后躺在床上，
以后都会瘫在床上。
之后几天我和兄弟姊妹是轮流在医院陪伴爸爸，
之后的几天我和兄弟姐妹轮流着在医院陪伴着爸爸，
但爸爸一直没醒来，
但爸爸一直都没有醒来，
最后就离开了，
最后就离开了。
在他大部分的人生 对基督教都冇兴趣。
在他大部分人生对基督教都没有兴趣。
唯一嘅安慰系人生晚年嘅时候去过教会。
唯一的安慰是他在人生晚年的时候去过教会。
喺个布道会里边举手决志信主。
在一个布道会里面，他举手信主。
冇几耐佢就离世啦。
没有多久他就离世了。
中国人好唔喜欢提死亡。
中国人很不喜欢提死亡。
有啲嘅楼宇有一二三楼，跟住跳到五楼。
有一些楼宇有一个一二三楼，然后跳到五楼。
因为四字个意头唔好啊。
因为四字那个意头不好。
我哋好多时候亦都对死亡被用其他嘅字眼去形容。
我们很多时候也用死亡用其他的术语去形容。
我哋可能用 game over 玩完啦。
我们可能用 game over 就说玩完了。
当然不同的方言还有好其他的形容啊。
或者是其他方言用其他的形容。
我们对死后的事没有把握。
我们对死亡的事没有把握。
所以避而不谈。
所以避而不谈。
但人生生老病死是不可避免的。
但人生生老病死是不可避免的。
聪明的人会预备。
聪明的人会预备。
愚蠢的人会逃避。
愚蠢的人会逃避。
面对生灵死别。
面对生离死别。
人最常有的情绪就是悲哀流泪。
人最常有的情绪就是悲哀流泪。
诗人苏东坡曾经这样说。
诗人苏东坡曾经这样说过。
人有悲欢离合。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阴晴圆缺。
月有阴晴圆缺。
但愿人长久。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
千里共婵娟。
但只不过是一个愿望。
但这只不过是一个愿望。
没有把握的。
没有把握的。
因为人生有太多的未知数。
因为人生有太多的未知数。
中国古人都说。
中国古人也说。
未知生焉知死。
未知生焉知死。
对生存的事，对人生有太多的未知数。
对生存的事，对人生太多的未知数。
对生活有好多我哋都未了解。
对生活很多的事我们都不了解。
点知道死后点样噶？
怎么知道死后是怎样呢？
近代嘅神学家 Paul Tillich。
近代的神学家 Paul Tillich。
将呢句话反转过嚟。
把这句话反转过来。
未知死焉知生。
未知死焉知生。
意思就系话，如果我哋唔知道死后嘅方向。
意思就是说，我们不知道死后的方向。
那我们生存有什么意义啊？
那我们生存还有什么意义呢？
当一个人知道自己死的去向，
当一个人知道自己死去的去向，
我们才能够活得精彩的。
我们才能够活得精彩。
因为我们知道目的地。
因为我们知道了目的地，
那我们这个旅程就有意义了。
那我们这个旅程就有意义了，
就有方向感嘛，
就有方向感了。
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用导星卫航系统 GPS。
我相信很多人都用导星卫航那个 GPS。
当你开车之前决定了你的方向，
当你开车之前已经决定你的方向，
输入了你的目的地，
输入了你的目的地。
那你可以放心跟着 GPS 转左转右，
那你就可以放心的跟着 GPS 转左转右，
相信必定可以到达目的地，
相信必定可以到达目的地。
有一个凿石的工人在这里工作，
一个敲石的工人在工作，
有个锤头噔噔噔，
就用那个锤子在那里噔噔噔。
有人就问他，你做这个工作会不会很沉闷呢？
那有人问他，你做这个工作会不会沉闷呢？
他回答，一点都不闷。
他回答说，一点都不闷。
我工作很有意义。
我的工作非常有意义。
因为我正在释放在石头里面的天使。
因为我正在释放在石头里面的天使。
别人觉得很沉闷的凿石头，噔噔噔。
别人觉得很沉闷的敲石头，噔噔噔。
他知道他的目的地，
他知道他的目的地，
他知道这个工作有个终点，
他知道这个工作有一个终点，
所以他现在所进行的正是他的精心杰作，
所以他知道他现在正在进行的是他的精心杰作。
基督已经复活，
基督已经复活，
相信基督的人人生就有方向，
相信基督的人人生就有方向。
我们这个旅程是有一个终点的，
这个旅程是有一个终点的。
死亡并不是结束。
死亡并不是结束。
死亡只是转换另一个生命的形态。
死亡只是转换一个生命的形态。
从今生进入到永恒。
从今生进入到永恒。
基督的复活。
基督的复活。
使我们能够胜过死亡。
使我们能够胜过死亡。
不但如此。
不但如此。
基督的复活也激励我们追求圣洁。
基督的复活也激励我们追求圣洁。
三十二节话。
三十二节说，
若死人不复活，
若死人不复活，
我们就吃吃喝喝吧。
我们就吃吃喝喝吧。
因为明天要死了。
因为明天要死了。
三十三节。
三十三节。
你们不要自欺。
你们不要自欺。
滥交是败坏善行。
滥交是败坏善行。
你们要醒悟为善。
你们要醒悟为善。
不要犯罪。
不要犯罪。
因为有人不认识神。
因为有人不认识神。
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
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
如果真是人死如灯灭。
如果人死如灯灭。
死了之后一了百了。
死了之后一了百了。
这样人在生前所做的事就不需要再过问了。
那人在生前所做的事就不需要过问。
这样三十二节所讲的真是有道理。
那三十二节所说的真的是有道理。
我们就吃吃喝喝吧。
我们就吃吃喝喝吧。
今天可能人这样讲话。
今天人可能这样说。
Life is short, play hard. 人生短暂嘛，要尽情欢乐的。
要尽情欢乐。
玩到尽，搏到尽。
玩到尽，搏到尽。
这个就是享乐主义的人生啦。
这个就是享乐主义的人生。
中国人都有类似的话。
中国人也有类似的话。
今朝有酒今朝醉。
今朝有酒今朝醉。
人不风流枉少年啦。
人不风流枉少年。
当时哥林多教会亦都有咁样嘅人。
当时哥林多教会也有这样的人。
我们吃吃喝喝吧。
我们吃吃喝喝吧。
明天要死了。
明天要死了。
但人不是动物。
但人不是动物。
人是万物之灵。
人是万物之灵。
人死后会复活的。
人死后是会复活的。
复活之后要审判的。
复活之后是要审判的。
圣经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
圣经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且有审判。
死后且有审判。
当我主持安葬礼的时候，
当我主持安葬礼的时候，
我经常读以下这段经文。
我经常念以下这段经文。
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八节。
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八节。
耶稣说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
耶稣说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
时候要到。
时候要到。
凡在坟墓里的。
凡在坟墓里面的。
都要听见他的声音。
都要听见他的声音。
就出来。
就出来。
行善的复活得生。
行善的复活得生。
作恶的复活定罪。
作恶的复活定罪。
我们在世上做所有的事。
我们在世上做所有的事。
有一天都要受审判。
有一天都要受审判。
未信耶稣的人就要在白色大宝座面前受审判。
没有信主的人就要在白色大宝座面前受审判。
作恶的复活定罪。
作恶的复活定罪。
而信徒在基督台前受审判。
而信徒在基督台前受审判。
不是定罪，乃复活得生。
不是定罪，乃是复活得生。
除了得永生之外，还有基督要衡量我们侍奉来到奖赏究竟有多少。
除了复活之外，基督还要看我们的侍奉来看看奖赏的多少。
我们所做的事都逃不过神的眼睛的。
我们所做的事都逃不过神的眼睛。
就好像交通灯一样。
就好像交通灯一样。
在我家附近有个红绿灯。
在我家的附近有一个红绿灯。
因为太多人冲红灯了。
因为很多人冲红灯。
交通局装了几个摄影机。
交通局就装了几个的照相机。
如果车辆在十字路之前已经冲红灯，跟着再冲第二个红灯， 两张照片。
如果那个车辆在红灯之前冲了一个，再在下一个再冲的话，就有两个照片。
当然罚单就寄到你屋企啦。
当然罚单就寄到你家里。
证据确凿啦。
证据确凿。
因为你未入嗰个路口之前已经有红灯啦。
因为你还没有进那个路口之前已经冲红灯。
好彩我都未食过罚单吓。
幸亏我还没有吃过罚单。
但系见到唔少嘅车辆集集集集被拍摄啦。
但看到很多的车辆就是在直达直达的被拍。
证据好清楚啦。
证据很清楚。
将来当我哋受审判嘅时候。
将来当我们受审判的时候。
好清楚。
很清楚。
可能不单止相片，甚至系录影影像添。
可能不单只是照片，甚至是影像。
行善的复活得生。
行善的复活得生。
作恶的复活定罪。
作恶的复活定罪。
我们所做的事，就算在黑暗当中的秘密，神都看得一清二楚。
我们所做的事，就算是黑暗当中的，神都看得一清二楚。
所以基督的复活激励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
所以基督的复活激励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
甚至是哥林多教会的信徒。
甚至是哥林多教会的信徒。
有这个生活相当的淫乱。
有的人他们的生活相当的淫乱。
三十三节提到滥交是败坏善行的。
三十三节提到滥交是败坏善行的。
我们需要结交属灵的知己朋友。
我们需要结交属灵的知己朋友。
过团契的生活。
过团契的生活。
可以帮助我们离开罪恶。
可以帮助我们离开罪恶。
基督徒需要互相看守的。
基督徒需要互相看守的。
甚至是彼此问责。
甚至是彼此问责。
两兄弟当该隐杀了亚伯之后。
两兄弟当该隐杀了亚伯之后，
该隐甚至向神拗叫。
该隐甚至向神
辩论啊，
辩论
推卸责任啊，
推卸责任。
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吗？
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吗？
冇责任啊，
就是卸了责任。
三十四节提醒我哋啊。
三十四节提醒我们，
我们要醒悟为善。
我们要醒悟为善。
意思即系唔好继续瞓觉。
意思就是说，不要继续的睡觉。
唔好醉酒。
不要醉酒。
当一个人唔认识神嘅时候，
当一个人不认识神的时候，
我哋好容易犯罪。
我们很容易犯罪。
当我哋真正认识神，
当我们真正认识神，
我哋会常常与主团契相交。
我们常常会与主团契相交。
我们敬畏神。
我们敬畏神。
我们会讨神喜悦。
我们会讨神的喜悦。
我们会过圣洁的生活。
我们会过圣洁的生活。
当我们越认识神，就会对罪越敏感。
当我们越认识神，就会越对罪越敏感。
不敢得罪神的。
不敢得罪神的。
不敢叫神伤心的。
不敢叫神伤心。
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
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
在初期他仍然在修道院里面，
初期他仍然在修道院里面，
他追求圣洁，
他追求圣洁，
他追求认识神，
他追求认识神，
越追求就越觉得神圣洁，
越追求就越觉得神圣洁，
自己污秽，
自己污秽，
所以他每一天都觉得有需要去告解认罪，
所以他觉得每一天都需要去告解去认罪，
他追求与神深入的灵交，
去追求与神深入的灵交，
他自己心里面的意念毫无隐藏的向神坦白，
他自己心里面的意念毫无隐藏的向神坦白。
三十四节下半节这样讲，
三十四节下半节这样说，
因为有人不认识神，
因为有人不认识神。
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些这样的人，
哥林多教会里面有这样的人，
表面认识神，其实不认识神。
表面认识神，其实并不认识神。
当一个人认识神，
当一个人认识神，
他会感到光荣。
他会觉得光荣。
有一个好擅长唱福音诗歌的弟兄，
有个很擅长唱福音诗歌的弟兄。
有一天在家听见他的仔同朋友在度讲电话。
有一天他听到他的儿子跟朋友在讲电话。
那个朋友小朋友说，我爸爸好威。
那个小朋友说，我爸爸很厉害。
因为他认识州长。
因为他认识州长。
而他的儿子回答说，
而他的儿子回答说，
我爸爸更威。
而我爸爸更厉害，
因为他认识神，
因为他认识神。
啊，这个爸爸听见之后，
这爸爸听见之后，
引以为荣，
引而为荣，
但亦都系非常嘅警惕，
但同时也非常警惕。
原来我仔对我有极高评价，
原来我的儿子对我的极高评价。
主啊，我嘅天赋，
主啊，我的天赋，
我要更认识你，
我要更认识你。
认识神使我哋引以为荣，
认识神使我们引而为荣。
但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人不认识神，
但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人不认识神，
结果生活就放纵，
结果生活就放纵，
滥交，
滥交，
败坏善行，
败坏善行，
令神羞愧，
令神羞愧。
保罗责备佢哋，
保罗责备他们，
叫佢哋羞愧，
要他们羞愧，
目的系叫佢哋悔改认罪，
目的是要他们悔改认罪，
追求圣洁，
追求圣洁，
基督嘅复活，
基督的复活，
使我哋能够胜过死亡，
使我们能够胜过死亡，
基督嘅复活，
基督的复活，
激励我哋追求圣洁，
激励我们追求圣洁，
还有基督嘅复活鼓励我哋多作主工，
还有基督的复活鼓励我们多做主工。
三十一节，
三十一节，
弟兄们，我在我主基督里指着你们所夸的口极力地说，我是天天无死。
弟兄们，我在我主基督耶稣里面指着你们所夸口的极力地说，我是天天冒死。
前面一节讲到话，保罗讲到自己是时刻冒死，
前面一节保罗说我时刻冒死，
跟着天天冒死，
跟着是天天冒死。
知道保罗信主之后被犹太人逼迫，
保罗信主之后被犹太人逼迫，
每一日都经历危险，
每一天都经历危险，
曾经被人用石头钉，
曾经被人用石头扔。
为什么保罗要这样冒险呢？
为什么保罗要这样的冒险呢？
因为他相信基督已经复活了，
因为他相信基督已经复活，
他传讲基督，
他传讲基督，
甚至时时冒险，天天冒险，
甚至是时时冒险，天天冒险。
有一次我探访一个宣教士，
有一天我去探访一个宣教士，
他讲到在他的国家里面他的工作是违法的，
他讲到在他的国家里头他的工作是违法的，
所以他工作非常低调，
所以他的工作是非常低调。
他的宣教机构曾经这样跟他沟通过，
他的宣教机构曾经这样跟他沟通过，
如果你被政府捉拿的时候，
就是说如果你被政府捉拿的时候，
宣教机构帮不了你，
宣教机构帮不了你，
不可以去监狱那里将你保释，
不可能去监狱那里把你保释出来，
你也不应该将你的身份暴露，
你也不应该把你的身份去暴露。
他是时刻冒险，
他是时刻冒险，
可能被拉坐监，
可能被拉去坐监牢，
好像使徒保罗一样，
就好像使徒保罗一样。
宣教士是要冒风险的，
宣教士是要冒风险的。
德国一个神学家潘霍华，
德国一个神学家潘克华，
本来他可以在美国一间神学院里面做神学教授，
本来他是可以在美国一家神学院里面做神学教授，
但后来他的负担仍然是回到德国，
但他的负担仍然是回到德国，
所以拒绝了神学院的邀请，
所以拒绝了神学院的邀请，
而且是加入了德国一个反对纳粹党反对希特拉的组织，
而且是加入一个德国反对纳粹党反对希特勒的一个组织，
他的确是天天冒死，
他的确是天天冒死，
后来不幸被捉拿，
后来不幸被捉拿，
被放入集中营，
被放到集中营，
每一天都有集中营的囚犯一个两个被吊死，
每一天在集中营里面每一天都会有囚犯一个个被吊死，
在集中营当中他仍然继续写书信，
在集中营里面他仍然继续的写书信，
很多这些书信后来都出版了，
很多这样的书信后来也出版了，
后来潘霍华很不幸也都是被吊死，
后来他也很不幸也被吊死，
没多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
没有多久，第二次的世界大战结束。
这位神学家天天冒死，付上最大的代价。
这位神学家天天冒死，付上了最大的代价。
如果我们经历过基督复活的大能，
如果我们经历过基督复活的大能，
我们必定会将自己生命全然摆上。
我们必定会把自己的生命全然摆上，
为主而活的，
为主而活的。
我们会愿意努力多作主工的，
我们会努力多做主工的。
在英国宣教士戴德生那个时代，
在英国宣教士戴德生的时代，
有一位青年的宣教士叫做 C.T. Studd。
有一位青年的宣教士叫 C.T. Studd，
中文翻译是斯达德，
中文的翻译叫斯特德。
他出生在一个很富有的家庭，
他出生在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
也是一个运动健将，
也是一个运动的健将。
如果他参加运动比赛，他必定可以得奖。
如果他参加运动比赛，他必定可以得奖。
如果他继续留在家里面，他必定可以承继父业。
如果他继续留在家里面，他必定能够承继父业。
但他放弃了这一切。
但是他放弃了这一切。
接受戴德生那个呼召。
接受了戴德生的呼召。
去到中国传福音。
去到中国传福音。
后来又到非洲传福音。
后来又去非洲传福音。
他曾经这样做见证话。
他曾经这样的做见证说。
如果基督是神。
如果基督是神。
又为我而死。
又为我而死。
试问我为他付出什么的牺牲会是太大的呢？
试问我所为他所付出的牺牲是太大的呢？
没有的牺牲是太大的。
没有一样的牺牲是太大的。
正如我们所唱的诗歌，
就像我们所唱的诗歌，
我主我神竟为我死。
我主我神竟为我死。
今天我们不一定要天天冒死，
今天我们不一定要天天冒死，
但假如我们经历过基督的复活，
但是我们经历了基督的复活，
我们必定乐意常常竭力多作主工，
我们必定乐意常常竭力多作主工，
而且我们会将最好的献与主，
而且我们会把最好的献给主。
就好像当耶稣受难之前，
就好像当耶稣受难之前，
玛利亚打难那个那瓶真拿达香膏，用香膏抹主耶稣。
就像玛利亚打碎那个真拿达香膏，用香膏来抹耶稣。
将最好的献给主耶稣。
把最好的献给主耶稣。
英国维多利亚女王。
英国维多利亚女王。
受到人民的尊重。
受到人民的尊重。
有一次他穿了普通的衣服去到苏格兰那里出游。
有一天他穿了普通的衣服到苏格兰去出游。
单独去到一个村庄。
去到一个村庄。
倾盆大雨。
倾盆大雨。
所以他去到一个家里面敲门。
所以他去到一个人的家去敲门。
一个农夫的妇人出来。
有一个农夫的妇人出来。
女王就问可不可以借一把雨伞给我呢？
女王就说：“你可不可以借一把雨伞给我呢？”
这个妇人有眼不识泰山啊！
这个妇人有眼不识泰山，
就去到屋企里面揾话，又穿窿嘅又烂嘅嘢啫，唉，
就到家里面
借俾女王啦。
就到家里面找了一把又破又烂的雨伞，他说：“就借给你吧。”
女王担住呢把遮咁啊，走路啦。
女王就拿着这把伞走路。
第二日天朗气清。
第二天天朗气清。
皇家的侍卫穿着礼服将这把雨伞还给这个农村妇人。
皇家的侍卫就是穿着礼服到到这个妇人家，把这把雨伞还给这妇人。
我这个妇人才是恍然大悟醒过来。
这个妇人才恍然大悟醒过来。
原来昨天到我家门口那个是女王。
原来昨天到家门口的是女王。
点解我唔将最好嗰把雨伞借俾女王用呢？
为什么我不把最好的那把雨伞借给女王呢？
心里面相当难过流泪。
心里面先相当的难过流泪。
责备自己错失咗咁好嘅良机。
责备自己错失这么好的良机。
并没有将最好嘅献俾女王。
并没有把最好的献给女王。
亲爱弟兄姐妹。
亲爱弟兄姐妹。
今日我哋认识主嘅人。
今天我们认识主的人，
今天我们经历过主复活的基督徒，
今天我们经历过主复活的基督徒，
我们将什么摆上献给主呢？
我们将什么摆上献给主呢？
是否常常竭力多作主公？
是否常常竭力多作主公？
是否将最好的献与主？
是否将最好的献与主？
究竟我们所献的是玛利亚的香膏？
究竟我们所献的是玛利亚的香膏？
或者是那个寡妇两个小铜板铜钱？
或者是那个寡妇所献的小铜钱？
或者好像那个小孩子所献的五饼二鱼？
或者像那小孩所献的五饼二鱼？
这一切主都会纪念。
这一切主都会纪念。
我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我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基督复活同你我有什么关系？
基督的复活跟你我有什么关系？
基督的复活使你我可以胜过死亡。
基督复活使你我可以胜过死亡。
基督的复活激励我们追求圣洁。
基督复活可以激励我们追求圣洁。
基督的复活鼓励我们多作主公。
基督复活激励我们多作主公。
人如果不知道自己将来要去的目的地，
人如果不知道我们将来要去的目的地，
是最危险的，
是最危险的。
1989年三藩市大地震，
1989年三藩市的大地震，
有个人从他家因为逃避地震揸咗个车就走了。
有个人因为逃避地震就开着他自己的车就
逃，但是毫无方向感，
但是毫无方向感，
只为逃避，
只为逃避。
三个钟头之后，
三个小时之后
停低个车，
停了车，
他继续好惊，
他很害怕，
惧怕咩咧？
怕什么呢？
第一，他连他不知道究竟已经是不是离开了地震那个地区。
第一个，他很害怕自己是不是已经离开了这个地震的地带。
第二，他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第二，他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更不知道他还可以向哪个方向走。
更不知道他自己会往哪个方向走。
很迷失。
非常的迷失。
很惧怕。
非常的惧怕。
很危险。
非常危险。
在新泽西州，我们有不少人是要坐火车到纽约工作的。
在新泽西州，不少人是要坐火车到纽约上班的。
无论你在哪个站上火车，
不管你在哪个站上火车，
坐下坐下你，始终你要到终站。
坐啊坐啊，你始终要到终点站。
这个火车就去到曼克顿34街的 Penn Station。
这个火车就到 Manhattan Penn Station。
你始终要落车。
你始终要下车的。
如果你还没相信耶稣，
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
你知不知道你永恒要去哪里？
你知不知道永恒你要去哪里呢？
今天早上六位弟兄姊妹受洗，
今天早上六位弟兄姐妹受洗，
他们愿意与主耶稣基督联合，
他们愿意与主耶稣基督联合，
与主耶稣的死联合，
与主耶稣的死联合，
又与主耶稣的复活联合，
又与主耶稣的复活联合。
在我们人生的旅程，
在我们人生的旅程，
他们已经有一个清楚的方向了，
他们已经有一个清楚的方向。
我也鼓励在座未信耶稣的朋友，
我也鼓励在座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
好像他们一样，
就像他们一样，
尽快信耶稣，
尽快的信耶稣，
得着永生，
得着永生，
胜过死亡，
胜过死亡，
将来在天上，
将来在天上，
你同样可以得着永生，
你同样可以得着永生。
如果多作主公的话，
如果多作主公的话，
你同样可以多多得奖赏，
你同样可以多多得奖赏。
因为主复活了，
因为主复活了。
请我们祈祷。
我们祷告。
感谢天父上帝，
感谢天父上帝，
耶稣不单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死，
耶稣不单只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死，
并且从死里面为我们复活，
并且从死里面为我们复活，
我们罪得赦免，
我们罪得赦免，
并且得着永生，
并且得着永生，
也有永恒的盼望，
也有永恒的盼望，
因此我们今生活得有意义，
因此我们今生活得有意义，
有方向，
有方向，
因为主复活了，
因为主复活了。
祷告奉耶稣名求，
祷告奉耶稣名求，
阿们。
我们多谢牧师给我们的提醒和信息，
感谢牧师给我们的信息。
好不好用下面一首诗歌来做回应，因为主的复活我们的生命变得有价值。
我们下面用这首诗歌来回应，
请弟兄姊妹起立，
请大家起立。